尚书房大臣张廷玉因为与康熙皇帝失去联系了，所以他是焦急万分，寝食难安呐。因为这一次康熙行性热和啊，已经发来了旨意，说9月16日返京。可是如今已经9月26日了，都超过10天了，康熙皇帝竟然连一点音信都没有。作为尚书房大臣，他这心里能不着急吗？9月26日这天晚上啊，张廷玉从尚书房回到家，刚刚吃过晚饭，他觉得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是不能在家睡觉，得去尚书房守候，万一皇上有什么消息他马上就能知道。他坐在安乐椅上正在想心事，这一杯茶还没吃完呢，家人慌慌张张的进来禀告：“相爷，内廷有旨。”张廷玉一下子站起身来：“啊，谁来了？快快请啊！”话音没落，只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已经进来了。张廷玉生怕他是来传噩耗的，当时吓得这脸色苍白的，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他好容易镇定住自己，生硬的点了点头说：“啊，老李，你稍后，容我换了官服。”李德全站在上首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啊，相爷不必了。”张廷玉急忙整了一下袍褂，双膝跪倒，颤声说：“奴才张廷玉，恭请圣安。”“
啊，圣公安。啊，张相请起。”
张廷玉一听说康熙平安，这一口气松下来呀，身子一软，差点没爬起来。两个家人从没见过他们的主人这个模样过，急忙上前把他搀起来了。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，急忙说：“哎呦，张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嘛？啊，连马齐也不给我来封信，京师又谣传圣上龙体欠安。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“
啊，相爷，皇上今儿上午微服还京，下午冒着雨呢，带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，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，这刚刚回到畅春园在宁居，此刻立即召张相进去呢。”
说完换了个笑脸，急忙后退一步，打了个圈，又说：“
相爷，刚才是传旨，这里咱家给张相叩安了。”
张廷玉急急忙忙的换好了袍服顶带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问李德全：“哎，李公公，皇上还叫的有谁呀？”李德全压低了嗓音说：“
您是头一个知道的。大约是为了太子的事儿，皇上召见您要立刻处置。我告诉你说吧，是太子爷他坏了事儿了。”
张廷玉一听，不由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。他没再跟李德全说话，急急忙忙出了大门。今天呢，连轿子都没敢坐，因为坐轿太慢了。他命人牵出了一匹马，不由分说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直奔畅春园而去。来到畅春园东门口的时候，张廷玉掏出怀表，趁着宫灯看了看，感情还不到虚实呢，这么远的路他只用了半刻钟的功夫。回头一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李德全呢落在后边了，还看不见影呢。张廷玉正在迟疑，是等着李德全赶上来一块儿进去呢，还是自个儿先进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侍卫房里正等着他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了，一边扶着他下了马，一边说：“张相，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，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，您进去了。”张廷玉没言语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跟着张五哥往里走。此刻这雨下得更大了，隔着雨帘往前望去，这半见远近的地方，那宫灯都模模糊糊的， 雨点子是没头没脑的往下砸呀，也分不出个个儿，是响成一片。一阵寒风袭来，张廷玉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这才发现感情啊，他已经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虽然披着个油衣，但是这么大的雨，他又骑着马，那管什么用啊？来到淡宁居，他站在廊檐下稍微定了定神，把打湿了的袍子袍角拧了拧，仔细听听里边的动静，好像里边是方苞正跟康熙说话呢，好像是正在讲什么诗，说的是仙中轩的《忆江梅》。张廷玉不由心中一动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康熙还有心情跟方苞谈诗词，这慌乱的心情顿时自安宁下来了。他轻轻咳嗽一声说，奴才张廷玉叩见万岁。里边立刻传出了康熙的声音，啊，廷玉来了，进来吧。张廷玉迈步进殿，给康熙磕头请安，抬眼一看，原来康熙歪在炕上的大营枕上，马蹄和方苞呢一边一个坐在康熙的榻前。他仔细端详着康熙的神态，好像他的神情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，只是稍微显得瘦了一点。不知怎么回事，张廷玉的鼻子一酸，差点没掉下泪来。康熙便笑着说，哎呀，恒臣呐，你怎么也有儿女之气呢？啊，朕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起来吧。张廷玉这才擦了擦眼睛，站起身来，勉强笑着说，哎呀，十多天与圣驾断了音讯，这太平时节，这可是太反常的事儿了，奴才得先见万岁一本，此事可依而不可再。康熙长叹一声，哎，你说的是啊，此事可依而不可再，不过也不会有这个再了。就在此刻，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，着善不营军事接管紫禁城防务，将胤仍押解咸安宫暂行囚禁，同时被拿的还有13倍了胤饷。尽管事前张廷玉已经有了思想准备，但是此刻一旦被证明了，他还是吃了一惊，脸色十分苍白。不知太，他本想说不知太子出了什么事儿，但是一想到太子如今已经被拿了，被囚禁了，再称太子就不大合适了，所以话到嘴边，他急忙又改口了，不知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马七一看，康熙看自己，明白了康熙的意思，是让自己出来解说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8月12那天呢，万岁爷偶感风寒，命在山高水长楼建轿祈福，可是清场的时候啊，挖出来了掩朕万岁速亡的符衬，当时万岁爷下了旨意，让在各宫搜查搜查，结果呀，在烟雨楼、烟波智爽斋10几个地方都挖出了这一类的鬼物法器，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甫指使他们干的。13日把灵甫捉拿归案了，是我和方先生会同一块审讯的。灵甫没法子，只好交出了他和托和奇、朱天宝、耿索图等14个人歃血为盟的誓书，要共保太子，剪除异党。灵甫还供出万岁回銮的时候啊，密云都统将拦路截驾，我和方苞几经商议，请示万岁爷之后呢，发布明诏，说是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。其实啊，9月16我们才刚刚启程，走的是喜风口，从东边绕道回来的。这马奇啊，一向不善于表达， 虽然说的干干巴巴的，但是脉络还算清楚。张廷玉已经听出来了，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呐、啊！这起子奸佞小人竟然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。想到这儿，他又问：“那圣驾不从密云过，那密云那边当真有什么动静吗？”马齐又说：“嗨，过了一个假銮驾嘛，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出去了，后来大概是有所察觉吧，又撤了令箭。”张廷玉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子，急忙躬身说道：“万岁爷，奴才已经听明白了，不过就奴才想，这些个事情胤禛也未必就亲自参与了，也可能是有一些奸佞小人造作大逆，如果事情成功了呢，他们就可以有拥立之功，要是事情败露呢，就往主子身上一推，这也是可能的。”没等康熙说话，方苞淡淡一笑说：“航臣呐、啊，你说的这些呀、啊，万岁爷都曾想到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太子不修德、不理事，为群小所包围，这却是事实啊。就说上一回被废蒙恩起复之后，他不但不思改悔，反而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，凡是自己的门人，管你有能耐没能耐，有错没错，通通的升官。凡是曾经保过八爷的那些人，不管有错没错，不管有本事没本事，通通罢黜。这算什么呢？这样胸怀的人能把天下交给他吗？辅天下者公器也，君主是代天秉之。万岁数十年沐雨治风，艰难缔造，这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和局面呐、啊。像胤禛这样的人能把这个江山托付给他吗？”张廷玉站起身来，一摆袍子，长跪在地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“皇上，奴才不是怕废太子，也不是心疼二爷，但是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呐！一旦全揭出去，天家骨肉惨变，朝廷将有新大狱呀、啊！书之史册，传于后世，有伤皇上的圣明之志。奴才的意思是，能不能牵连的人尽量少一点，事情办的再周密一些，聊存天家体面。再说石三爷他，奴才敢给他做保啊，他可不是太子党啊，乃是真心实意为国家社稷出力效劳的皇阿哥呀。”康熙叹息一声，擦了着鞋下炕来，一边慢慢跺着步子，一边说：“航臣呐、啊，你起来吧。十三阿哥的事儿呢，回头朕再告诉你。此刻你先给朕拟诏书，朕口授你来写。”张廷玉这才站起身来，来到岸边，提笔在手。只听康熙一字一顿的说：“前因胤禛行事乖戾，曾经禁锢，继而朕功报极，念父子之情，从宽免宥。本指望他痛改前非，岂知从释放之日起，乖戾之心即行显露，数年以来狂逸之极仍然未除，是非莫辨，大失人心，秉性凶残，与恶劣小人结党，危害社稷，亵渎神器，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，着即将胤禛拘押看守。”康熙一边说，张廷玉是一边写。见康熙说到这儿停下了沉思，张廷玉急忙说：“主子，危害社稷，亵渎神器，这句话似乎太过严重了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啊，恐怕会引起误议。” 康熙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：“
嗯，
那好吧，这句删去，这样写：胤禛与皇父虽无异心，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功不测之事，则关系朕一世英名。前释放时，朕已告诫：善则为皇太子，否则复行禁锢，以降在起居住。今关期毫无可望，故再行废黜。”他说完了，张廷玉也已经写完了。康熙接过来看了看，好吧，就这样明发，再加上一句：诸臣公皆朕之臣，各当绝念，请心向主，共享太平。若有人再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，应当释放者，朕即诛之以度妄想。钦此。好家伙，末了加的这一句够厉害，那意思就是说呀，再有哪个大臣上我这儿来说太子已经改过从善了，重新起复他吧，那我就要杀你。您想啊，这么一来，谁还敢再替胤禛说话呢？就这样，当了40多年皇太子的胤禛至此算是完了。诏书写完了，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地注视着那张墨汁淋漓的宣纸，半天没言语。就听马齐说：上一次废了太子之后呢，皇上下了旨意让文武百官推荐储君，结果弄得满城风雨，这一次干脆请万岁爷圣心莫定得了，早立新太子以安定人心。张廷玉也正好在想这件事儿啊，所以也抬起头来看着康熙。康熙却摆了摆手说：不，不立了，朕决意不再立太子。张廷玉不由浑身一颤，一摆袍子又跪下了：万岁！刚说了这么两个字，康熙摆了摆手：廷玉，朕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不要说了，起来吧。见张廷玉跪着不肯站起来，一直没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说：恒臣，我朝的制度与乾明不同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，任事代差，要是立太子早了，容易有西墙之祸呀。张廷玉满腹狐疑的站起身来，看着方苞说：怎么，这是你方灵高的主意？方苞淡淡一笑：哈哈，是与不是无关紧要，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，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立太子啊，那天下不也照样太平？所谓不立太子，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，皇上将默定的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，一旦龙归大海，国家即刻就会有新君，皇上再一天，则无人能知道何人是太子，这样杜绝了多少是是非非呀。好家伙，这可是亘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立太子的法子。马齐和张廷玉不仅瞠目结舌。康熙扫了一眼在场的这三个人说：这件事儿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，如果有谁透露出去的话，那么朕必将取他的首级。好了，今儿就议到这儿，你们跪安吧。三个人磕头施礼便退出去了。这北京城里翻天覆地，一夜之间太子被废，胤祥被囚禁，这官场民间是人心惶惶啊。但是有一个人却置身于世外桃源，一点都不知道。 谁呢？
乌思明。自打四月康熙离开京城之后啊，乌思明就向胤禛请假出游去了。他由瓜州渡逆江而上，在湖广由龟蛇二山登黄鹤楼，又雇了轿子到岭南上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子，最后来到了成都。这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了，年羹尧和李卫都在成都做官，他还能不知道吗？但是这一次啊，他原本不想去见年羹尧，也不想去打扰李卫，因为他这一次出来的目的啊很简单，就是散散心，调整调整精神，游玩一番。因为近些时在北京啊，他要为胤禛参赞政务，所以他觉得很劳心，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太疲倦了。趁着皇上也不在京城，到热河去了，京城肯定没有什么大事了，所以他这才跟四爷请了假出来游玩一番。要是去拜见年羹尧，去见李卫，彼此一见面又得寒暄客客气气的，相互都麻烦，所以呢他就没打算去。但是事与愿违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出了件事儿。去杜甫草堂参观的时候啊，不留神身上仅剩的30多两银子被小偷偷了个精光，这下可坏了事了，一分钱能难倒英雄汉呢、啊、你身无分文，你住哪儿吃什么？总不能露宿街头沦为乞丐吧，这与他的身份也不相符啊。所以没法子，他只好架着拐杖跑了老远的路来找李卫。这成都啊是四川省府，大郡名城，小小的县衙门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那根本不起眼儿，坐落在桃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，门前有两棵合抱的老槐树，要不是衙门前的照壁旁边竖着肃静回避的两块牌子，大门洞里挂着堂鼓和官学匣子，那看上去啊就像一户平平常常的近身人家的大院似的。吴思明赶到的时候午时刚过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都是一些秀才们，那看那意思啊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，有的在交头接耳，有的在朗朗背书。乌思明知道这是秀才们的年考，来考试来了。他想起自己当年曾经大闹考场，不禁莞尔一笑，觉得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如今自己对考场好像早就陌生了。他跟一个衙役一打听，那衙役说呀，我们李太爷在千牙房会客呢。乌思明也没让人通禀，自己从侧门进去直奔二堂去见李卫。